如果你现在正一边听着这期深度解析，一边还在拼尽全力的工作，就为了多存点钱的话。
嗯，这也太常见了，大家都在努力嘛。
没错，你心里肯定是满怀希望的，就是想让你的孩子，或者说你孩子的孩子，以后永远都不用再经历你吃过的这些苦，对吧？
绝对的，这是最本能的动机。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现在这种就是把全部精力都用来搞钱，用来把银行账户数字做大的做法，恰恰就是导致你的曾孙辈最终一贫如洗的罪魁祸首呢？
哇，这个说法真的非常残酷，而且极其违背直觉。
是的，太反常识了。
但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确实看到了一种跨越全球的普遍现象，这几乎像一条躲不开的物理定律。
比如咱们常说的那个富不过三代。
没错，在美国他们管这个叫 from white collar worker to white collar worker only three generations， 在爱尔兰叫从穿木屐到穿木屐，至于咱们中国大家最熟悉的描述就是从稻田到稻田。
哎，这个从稻田到稻田真的很有画面感，就是第一代人在泥地里苦干创造财富，第二代人去了城市勉强维持，然后到了第三代
就开始疯狂挥霍，最后又跌回原点，重新回去种地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带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潜入 James E. Hughes Jr. 的一本极其颠覆的书，叫《家族财富》。
嗯，这书真的非常经典。
我们要解开这个魔咒，通过书里那些真实案例探讨一个真相，就是说想要长久传承价值，你的焦点根本就不应该放在钱上。
这本书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完全抛弃了那种枯燥的理财工具或者避税手段，它直接从人类行为学和物理学讲起。
物理学，这跟理财有什么关系？
就是那个熵增定律啊，一个系统如果没有持续的能量输入，必然走向混乱和无序。这个定律在家族体系里可以说是精准运作的。
所以这不光是有钱人的事儿，任何想要为后代留下哪怕一点长久价值的人都得面对这场对抗衰退的战役。
绝对的，无论你现在手里是10000块还是10000万，逻辑都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传统的什么设个信托啊，买个基金呢，都打不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问题出在我们对财富这两个字的定义从一开始就全错了。
怎么说？财富不就是钱吗？好，我们来拆解一下。假设你想建立一个科技帝国，然后你砸重金买了一个超级大的 server 农场，里面全是顶配机器，
听起来很酷。这也是传统观念里你引为傲的金融资本。
对，但如果你根本不雇顶级工程师来写代码，甚至连个交电费的人都没有，那你拥有的是科技帝国吗？
显然不是啊。
根本不是，你拥有的只是一间装满废铜烂铁的破屋子，而且这些机器还在每天贬值。
这个比喻绝了，那间屋子里的废铜烂铁其实就是很多长辈视同传给下一代的唯一东西，一堆没有灵魂的死钱。
天哪，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 Hughes 提出的最核心的颠覆点。他认为一个家族真正的财富绝不仅仅是钱，它其实由三种资本构成。
哪三种？
人力资本、智力资本，最后才是金融资本。而且金融资本是最不重要的那个。
等等，金融资本排最后，那排在前面的人力资本指的就是家族里的每一个人吗？
原不是是人头数这么简单。人力资本指的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身心健康，他们的内在动力，还有自我认同感。
懂了，就是人得先有精气神。那智力资本呢？
智力资本就是这些人的知识储备、人生经验，以及他们在复杂世界里做判断的能力。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充沛的人力和智力资本做地基，钱，也就是金融资本，就像建在流沙上的城堡。
没错，坍塌绝对只是时间问题。钱在这里仅仅是个用来支持人和智力增长的工具而已。
它绝对不能成为最终目的。
对，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最著名的洛斯柴尔德家族，看他们是怎么把这点发挥到极致的。
哦，这个家族很有名，他们是怎么做的？
老洛斯柴尔德在18世纪发家之后，做了一个极其反常的决定。他没有把5个儿子留在富庶的法兰克福叔叔叔父地继承家业，
那他把儿子们怎么了？
他把他们像撒网一样，直接派去了当时欧洲五个政治和文化完全不同的核心城市：法兰克福、维尔纳、伦敦、巴黎和那不勒斯。
等等，把还没完全成熟的儿子直接扫地出门，如果我是个富豪，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把孩子留在眼皮子底下护着。
这是很多人的通病。
对啊，直接扔到陌生环境里，这风险也太大了吧。
恰恰相反，把孩子过度保护起来才是最大的风险。老罗斯柴尔德这首绝不只是现代人说的分散地域风险。
那他是在干嘛？
他是在极其刻意的分散，并且磨砺家族的人力资本。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商业规则，这些城市就是一个个高压熔炉。
哇，只有在熔炉里才能练出生存能力，是吗？
对，而且更绝的是，他发明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概念，叫做智力离析。
智力离析，这其实听着好学术啊，具体怎么收？
他规定这五个儿子绝对不能各自为战，他们必须建起一个庞大又严密的情报网络。巴黎政治变天了，伦敦股市有动静了，必须立马用快马互相通报。
哎，这不就是古代的大数据网络吗？
没错。这种信息的流动本质上就是他们在向家族交打智力离析。这个网络让他们在后来的拿破仑战争里简直拥有了上帝视角。
200多年前就懂信息网络是增值资本了，太牛了。但我之前看资料还发现个让我特别不理解的细节。
什么细节？
就老罗斯柴尔德给儿子们的创业启动资金居然不是白给的，是借给他们的，而且还要严格收利息。
哈哈，是不是觉得很无情？
简直就是假正经。我是亿万富豪，我孩子知道我穷的只剩下钱了，我还非逼他们借钱付利息，这不是在家族里拉仇恨吗？
如果你用普通人的视角看，确实觉得这老头太冷酷了。但你想想，钱在获取智力资本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买情报。
假设你有了那个无敌的情报网，你知道某场战役谁赢，但如果你缺乏足够强大的判断力和对风险的敬畏感，也就是智力资本，那绝密情报在你手里也变不成钱，
反而可能因为盲目自信输得倾家荡产，对吧？
对，老罗斯柴尔德太清楚了，免费的钱会彻底摧毁一个人对风险的感知，收利息就是用实际的财务压力倒逼儿子们锻炼大脑。
原来如此，钱是有成本的，理解这个才是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步，接下来这里才真正有趣，因为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认识。
没错，时间线被完全拉长了。
你想啊，要像罗斯柴尔德那样去建情报网，忍受骨肉分离去培养下一代，你显然不能用每天盯大盘那种短视眼光来看问题。
绝对不行。书里说，家族规划的短期应该是20年，中期50年，长期则是100年。
100年，这起码跨越4代人了。
作者还借用了北美印第安易洛魁人的第7代思维，也就是说，你今天作者做的一个重大决定，要经得起7代人之后的检验。
哇，这种时间尺度的拉长，肯定会从根本上改变做决策的质量吧？
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书里讲了个拿破仑手下一个元帅的故事，叫利奥泰。有一天，他想在花园里种一棵美丽的紫叶山毛蕨。
然后呢？
园丁就很委婉地跟他说：“可是将军，这种树长得极慢，得要整整150年才能长成您想象中那么宏伟的样子。”
150年，那他孙子大概率也只能看到个树冠的雏形吧。
结果这位元帅毫无犹豫跟园丁说，既然如此，那我们今天就必须种下它，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天哪，这句话太有力量了。但是我得在这里替听众们发出一声现实的呐喊。
哈哈，你说
100年的规划，开什么玩笑，现在这社会，我们连自己行业未来5年会咋样都看不清。
确实变化太快了。
对啊，下个月 AI 进化成啥样都不知道。在长达1个世纪的跨度里，各种战争、经济萧条、技术革命，普通人怎么可能去管理这些宏观风险？这简直就是乌托邦嘛。
你的这种无力感特别普遍，那是因为你完全看错了真正的风险。
难道不是股市崩盘那些吗？
当然不是。在100年的宏观秃景下，你说的那些技术更迭、市场波动、充其量只是短期的表面波纹，熬一熬就过去了。
那最大的物理风险到底是什么？
在100年的尺度上，无可逃避的最大风险其实是马尔萨斯定律。
马尔萨斯，那个说人口会几何级数增长的马尔萨斯，这跟家族财富有什么直接关系？
关系太大了。我们算笔简单的账，假设第一代创富的是一对夫妻，过了100年，到了第五代，这个家族可能会繁衍出60-70个甚至上百个后代。
哇，这一大资人聚一块都得包个酒店了。
对，哪怕你的信托基金有最好的经理人在打理，每年复利增长5%，但当你突然面对几十个要交藏春头学费的年轻人，或者几十个要拿巨款去创业的孙辈时，
钱的增长速度根本赶不上人口膨胀的消耗速度。
Bingo， 这个数学模型在物理层面上就必然崩溃，这就是家族内部的马尔萨斯陷阱。
这太可怕了，而且除了钱不够分，人一多想法就多，这怎么管呢？
没错，庞大的人口基数必然导致治理体系瘫痪，利益冲突太剧烈了，所以纯靠血缘和感情来维系100年是极其幼稚的想法。
所以你需要一种类似国家机器一样的运转机制。
对，这就完美解释了书里一个极其大胆的观点，家族必须建立一套强大的治理结构，把家族直接看作是一个共和国。
共和国，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的最适合人类繁荣的体制吧？
之所以必须是共和国，是因为人类的天性永远不会自愿放弃自由，除非是为了交换更大的自由或安全。
对，就像早期人类交涉武器换取国家的保护一样。
如果你用独裁的方式管理家族，大家长一言堂，逼着喜欢画画的孩子去学金融，后果只有两个。
那两个？
第一，孩子的内在动力彻底被毁了，变成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家族的人力资本严重受损。
那第二呢？
第二就是，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用尽一生去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群体。
懂了，只有赋予他们参与决策的权利，甚至允许他们随时离开，他们才会在心底里真正愿意留下来。
没错。
不过通常我们想象里的富豪大长都是那种美剧里极其强势控制一切的暴君，你现在告诉我想长久传承唯一的方法竟然是放弃控制权？
这有一个极其经典的真实案例，就是洛克菲勒家族。
哦，老洛克菲勒可是真正的商业巨鳄，垄断石油的首富。
没错，而且他只有一个唯一的儿子，按理说这种首富老爸肯定得逼着独苗儿子去商场厮杀接班吧。
对啊，普通豪门剧本都是这么演的。
但小洛克菲勒对石油帝国毫无兴趣，他真正热爱的是慈善和建立家族秩序。你猜怎么着？老洛克菲勒这位冷酷的暴君居然同意了。
天哪，放任唯一继承人去搞慈善，这心也太大了。
这恰恰是洛克菲勒家族能跨越6代依然繁荣的关键。老罗克菲勒放弃了绝对控制欲，给了儿子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
那结果呢？小罗克菲勒回报了什么？
他虽然没去钻探一口油井，但他极具前瞻性地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家族办公室，还创立了年度家族会议制度。
哇，他其实是为这个庞大臃肿的家族写了一套宪法。
对，最成功的创富者实际上是共和国的缔造者。
但他这套体系具体是怎么把几十个性格迥异甚至可能互相看不顺眼的表青年集在一起的？
靠的是不断重申的横向社会契约。
横向的？
在家族共和国里，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垂直命令是不管用的，关键是同辈之间，兄弟姐妹表亲们必须在同一个节面上达成共识。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反复讨论，我们为什么要作为一个集体存在，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完全正确，只要每个人觉得自己的利益被代表了，这个系统就能历久弥新。
但问题又来了，就算你搞了个完美的共和国体制，宪法也写得漂亮，它难道就不会从内部悄悄烂掉吗？
当然会，制度只是骨架。
对啊，真正维系血肉的是日常真实的沟通方式。书里在这里揭示了一个极其隐蔽的杀手，叫秘密。
确切地说，是那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虚假的秘密。
房间里的大象，对吧？
没错，书里描绘了个反面教材，一个家族表面上是模范，每年在豪华度假村开会，大家西装革履，礼貌交谈。
听起来很完美啊。
但其实底下千疮百孔。为什么？ 因为会议桌底下掩盖着大女儿酗酒、小儿子吸毒，还有一个大家都讨厌的姐夫。
哇哦，所以大家开会都在表演技是吧？满嘴场面话。
但你知道这种虚伪为什么比糟糕的投资还要致命吗？
因为他很内耗。
没错，他在疯狂榨干家族的脑力。每个人坐在餐桌前都要花80%的大脑算力去刻意避开这些雷区。
嘿，那确实光是斟酌词句防着激怒姐夫就够累了的。
那剩下20%的精力怎么可能用来讨论复杂的联合投资或者长远愿景呢？
所有的能量都在这场虚伪的舞台剧里被耗光了，没人解决问题，也没人敢说真话来开启你的回应。
这个法则太棒了。
因为一旦你说了但是，就说明你根本没在听对方说话，你的脑子全在准备怎么反击。
这种沟通规则是日常防线，而仪式则是更深层的粘合剂。
仪式就像感恩节吃火鸡那种的。
对，人类学家 Van Gennep 说过，仪式是度过人生转变期的核心工具。对于百年家度来说，成年礼、确立长老、接纳顾问都得有仪式。
也就是说，当你那个固执的叔叔非逼着大家绕着餐桌说今年最感恩的事儿，或者非要讲爷爷当年怎么白手起家时，
年轻人可能在心里疯狂翻白眼，觉得尴尬。
但实际上，叔叔根本不是在逼你吃饭，他是在扮演原始部落长老，举行一场神圣的仪式来抵抗家族的熵增。
你的理解极其到位，这本质上是一场严肃的疫苗接种。
打疫苗？
对啊，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消费主义和急功近利，这些是会感染年轻人大脑的病毒，而家族历史、先辈抗争的故事就是抗体。
原来如此，不定期打加强针，孩子们很容易就被外界的挥霍风气给带偏了，
到时候积累了几代的人力和智力资本瞬间溃散。
好了，到现在为止，我们重塑了资产定义，拉长了百年视野，讨论了共和国体制和防内耗的仪式，
基础已经很扎实了。
那最后假设你就是这个百年家族的核心股东，到了年底复盘的时候，你怎么算今年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
这是个直击灵魂的测试。因为如果你找财务顾问，他只会给你看传统的资产负债表，上面全是股票房产的增减。
但家族财富提出了真正的定性资产负债表，对吧？这张表里记录了什么？
资产栏里绝对找不到现金两字儿，上面写的是你们的人力资本，比如今年谁生病了，谁精力充沛。
那智力资本呢？
就是大家今年有没有学新技能，有没有结交更有价值的人脉。
哇，那负债栏呢？记什么？
负债栏记的是不同维度的风险，长期负债、治理积聚有没有裂痕，有没有人对百年愿景产生怀疑。
那中期和短期负债呢？
中期负债比如潜在的婚姻危机有没有化解，缺乏遗产税规划。短期负债就是有没有刚成年的孩子还没接受财务教育，今年有没有忘了重生使命。
这评价体系太颠覆了，这意味着在真正的资产负债表上，最终衡量所有者权益的那个终极拷问根本不是今年净资产涨了几千万，
而是什么？
而是每一个家族成员是否在这个体系的帮助下成功地追求着他们个人的幸福。
没错，这才是长久传承唯一的理由。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家族刚好踩中风口，股市大涨，资产翻倍，表面风光无险，但在水面之下，大家为了夺权互相起诉，兄弟反目，孩子们因为极度空虚而抑郁。
那在真正的家族资产负债表上，他们就是严重亏损的，
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破产的悬崖边缘了。
绝对的，这就是全书最精华的底层逻辑。只要你把人力和智力资本管理好了，金融资本的增长仅仅是个漫长时间里必然会发生的副产品。
不要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对吧？
千万不能搞反。
哇哦，这真是一次大脑的洗礼，感谢你跟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深度探索。我们像剥洋葱一样揭开了财富的真面目，它根本不是保险箱里的冷冰冰的数字，
它是鲜活的生命，是智慧和坚定的契约。
但在结束今天这期深度解析之前，我想留给听众你一个发人深省的思考题。书中提到，为了抵抗衰退，每一代人都必须在心理上把自己看作是第一代。
也就是那一穷一白打下江山的财富创造者。
所以，如果你此刻正日以继夜的拼搏，想给孩子留下一大笔钱，想让他们未来的人生毫无压力，仔细想想，你是不是在无意之中残忍地剥夺了他们成为第一代的动力和权利？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拷问。
或许你能留给下一代最伟大、最能抵抗时间的遗产，根本不是填满现金的信托基金，而是让他们深刻意识到，面对智力和人力的成长，他们必须永远做那个在荒野中奋力开拓的创意代。这个问题留给你在未来的生活中慢慢寻找答案。我们下次深度解释再见。